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。再一次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将这讲道的时间来交托。阿爸父，感谢您赐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，让我们再次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，我们能够来向你祷告，是来感谢你。这是您赐给我们至大的特权，让我们能够来到至高至圣全能的上帝面前来向我们呼喊，来向你来呼喊，来向您来交托我们心中一切的负担和需要。感谢您，我们能够来依靠你。主啊，这时候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度过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也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、美好的地方，还有和弟兄姐妹能够一起的来等候仰望你。这时候将这讲道的时间来交托，求主的圣灵自己来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你的光，看得到你的容颜，让我们能够来仰望，从你的话中得到帮助，得到喂养。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，我们求您自己来洁净，将我们分别为圣。主啊，使用你这软弱不配的仆人，使他能够将你的话清楚地讲出，使弟兄姐妹能够得到帮助。如此的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你打开到圣经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，就是路加福音20章。我仍然继续在讲这个路加福音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的是最后的一段经文。在20章开始呢，总共有5批人来围攻，或是围攻，照人来讲，在人的用意，他们是想要为难，来围攻，来找把柄，来害耶稣。这5批人是谁呢？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、法利赛人、西律党人。最后的一批是谁呢？就是上个礼拜我讲的，就是撒都该人。他们包围耶稣，一批又一批的上来，来以奸诈的问题来问他，要找出把柄来陷害他，要把他把主耶稣交给这个罗马刑务来处死他。他们所问的问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？他们的问题实在不简单啊，有关于到权柄的问题，第二节你可以看到。然后法利赛人和这个热心政治的西律党呢，他们问的是关于政治的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撒都该人问的就是复活的问题。但感谢神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无所不知、智慧的上帝，他赐给人智慧，他本身就是智慧，他回答了所有的问题，甚至到最后，他把这些查验围攻他人他的这些人的口呢，都堵住了。你看到吗？有几个文士在39节就来对他说：“夫子，你说得好。”他们承认主耶稣回答得非常的好，完全没有错误，回答的很好，你说得好。我们看见过后呢，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了，就在40节，20章的40节。那这时候呢，41节，主耶稣这个时候就反问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不只是他们今天，他们当时需要去考虑的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来考虑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这个问题显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你不是说你来教会你就跟耶稣有关系哦，很多人来教会但是跟耶稣没有关系，很多人今天在这里祷告，跟在这里在唱诗，甚至可以做奉献，可以做事工，可以做得很好，说得很好，但是很恐怕，恐怕我们到最后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我们不认识神，神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所以趁这个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好好的来反省，不要只是看别人，让我们看自己，我们的地位，我们跟主耶稣 的定位在哪里。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今天同样这个问题也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，论到基督，请问你的意见如何？ 这个是每个世代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。我们的得救，我们的救恩，我们永恒的归宿，都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基督的看法。我们是否认识他，接受他？不单单只是认识他，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关于耶稣，我们讲的是耶稣基督。啊，我希望如果你在崇拜的时候好好的听到，如果你真的不听不下去呢，那请你不要打扰到别人。因为今天要讲的题目太重要了，讲到关于到我们永恒的归宿，你对基督的意见如何？这是所有的问题的核心。你可以看到，这法利赛人呢、啊，这些人呢、啊，人所问的问题都牵涉到宗教、政治和信仰，但是耶稣基督把他们的问题归纳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你们要想一想，你们可以问这些假爸爸啊、维虾米啊，但是这些都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最后永恒的归宿是哪里？耶稣问的乃是关于基督是谁，因为今天你必须要认识基督，他是谁？他是万有的中心，万物都因着他而立的，他托住万有。今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就没有我们；今天没有上帝，也就没有我们。今天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到这世上，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确没有希望。我们的确还是活在罪恶中，在死亡里头。所以今天你要认识基督是谁。我们今天不是在追求人哦，借狼的下我都来，借狼的我得加入我来。今天我们不是崇拜加尔文，我们不是崇拜某某人。我们崇拜的不是笃信圣经长老会，我们崇拜的是谁？我们跟随的是谁？是基督耶稣。宗派不重要的，再出名一个人，他也不过是人。但是基督他不是人，他是神。你要了解，论到基督，你意见如何？我们今天可以问很多东西，我们可以追很多东西，今天在我们眼前好多的东西，但是千万不要忘记，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认识耶稣吗？这些人，法利赛人、文士、祭司长、长老，他们都非常懂，非常的明白关于宗教、信仰、政治，但是他们却不认识基督。你说可怜吗？今天你可以是个什么博士也好，我也可以什么成为什么，但是如果今天我不认识基督耶稣，突然我曾经到这个坟墓去，那个时候刚好是要清理，帮一助一个弟兄，好像是我们制服执事，去将他的父亲的啊，因为他们那个地方被政府征用了，所以我们要去哪的时候，我们要顺便去走一走。我来到一个地方，看到一个坟墓，好大，这个木牌里面上面写的这是某某人他所得的学位，所做的成就都列起来，但是又怎么样？也是故意突然嘛，这个人不在了。再多的学位也是如此，他在座的出名也不过是过后要归于泥土尘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认识基督，那是最重要的一个。法利赛人当然知道答案了，他们怎么回答？他们当然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。他是谁的子孙？ 你们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？因为耶稣用他们所说的话，你们说，你们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？这个好像有问题哦，你们讲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来反问他们，希望从他们所问的问题能够帮助他们来明白圣经里面，他们讲到摩西了，讲到大卫了，但是他们真正有去了解大卫所讲、摩西所讲，那关于那弥赛亚，就是关于到今天站在你面前这位被你们审问的耶稣基督啊。你们说，你们怎么说？难道没有矛盾吗？因为大卫在经上说，诗篇这里说，主对我的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。除了这个，在撒母记下七章十三到十四节，以赛亚十一章第一节，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，圣经上帝的话语借着他的仆人在不同的时间已经预言，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弥赛亚要出于大卫家。大卫家这个弥赛亚要从哪一条线出来，从哪一个后裔出来？请问弟兄姐妹，大卫的后裔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错？今天耶稣是不是大卫 那条后裔出来的？是，因为圣经早就讲了，圣经所说的必然要应验，人所说的绝对不能够占理，但是神的话。所以天使对玛利亚说一句话，玛利亚说，这怎么能够成呢？对不对？因为你要，我还没嫁给人，我们还没有与人同房，我怎么有个孩子呢？天使说，你怀孕是因着圣灵而感孕的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话是什么落空的，没有人权柄的，神的话有权柄，神说立就立，命定就定，这就是神的话语。所以当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要专心的听，把它听进去。人的话你不要太在乎，但是神的话我们要听进去，听到心里面去。因为神所说的绝对要应验。在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，那是主前七百五十年，这个弥迦先知他就得到神的启示，他预言大卫要生于耶稣基督弥赛亚要生于哪里？大卫之城，对不对？大卫之城叫什么名字？伯利恒，不是耶路撒冷，那是君王之城，大卫之城乃是伯利恒。在七百多年前，耶稣还没出生、还没降生的七百多年前，耶稣上帝已经讲了啊。接下来你看到神的话继续的应验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离这个圣诞节已经是很靠近了。再过几天，今天是第十五号是吧？十四号了，十五嘛，还有十天，我们就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。耶稣的降生那一天是纪念，刚好我们用来纪念，不是他真实的生日，我们纪念两千多年前耶稣来到的世上成为人。基督是谁？今天就是这个题目。他两千多年前就降生了，他乃是按照神的话语经上所记，他如何被要必须要受死、受苦、受死，然后呢复活，都是按着圣经所说的发生的、应验的。每一样东西都是按着圣经，没有离开圣经，符合圣经，没有与圣经相矛盾。所以你看到，希望你能够来明白 这位耶稣他不是普通一个人。你看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们说大卫，他就针对用大卫这个问题来帮助他们了解到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。这一节大卫自己说主对我说，我主说，这一节是在哪里？其实在诗篇110篇里面找到。诗篇110篇呢，这个是常常犹太人领袖啊，犹太人的领袖呢，把这一篇当作是预言，就是弥赛亚的一篇。弥赛亚他是大卫的主，对不对？大卫的主嘛，对不对？弥赛亚是上帝，对不对？上帝是大卫的主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可以说，也可以说大卫的子孙呢？你明白吗？这个问题在查在这里，他是他的主，那怎么可能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这个耶稣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，大卫怎么可以称他为主，同时他又怎么能够成为大卫的子孙？你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那么大卫却称这个他的主，那不是有矛盾？这个对这个难题的唯一的解释就是，弥赛亚是人，同时也是人。耶稣是人，同时也是神，明白吗？他是100%神，他同时也是100%人。他倒空了自己成为人，当他在做人的时候，他是不是神？他也是完全是人。那你来问我，邱牧师，你怎么解释？你怎么证明？我没办法证明。一个人怎么能够有两个 personality, two person in one body? 我不能够解释，这就是神本身，这就是神。耶稣是神，他也是人，对不对？他为我们受死，他经历的痛苦，他本身知道，他了解你和我一切的感受，因为他曾经是人，同时他也是神。所以腓立比书保罗就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腓立比书他不以神为同等，他以怎么讲，忘记了，一下子背不起来，来打开圣经到腓立比书吧，来看2:5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弃掉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些人就是攻击耶稣的人，他们认为基督只是人。你们说他是大卫的子孙，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但不要忘记他也是大卫的主，他也是神，他是永恒的神，他是大卫的主，但作为人他也是大卫的子孙。基督当他还没成为人的之前，他是大卫的主，成为人之后他成为大卫的，在人这一方面他是大卫的主，但是在神这方面他还是大卫的主。耶稣有曾经有说过，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了，我就是了。Before Abraham, I am. 基督是神，耶稣的身位，法利赛人只有一知半解，他们只知道主按着他的人性是大卫的子孙，他们缺少另外一半的知识，就是基督按着他的神性也是神的儿子， 所以主呢，主耶稣在这二十章里面的最后这段经文，在为他们这个问题的用意，就是要帮助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文士们。耶稣还是爱他们，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发怒，他对他们的疑问，他们的问题啊感到伤心。为什么他们就看不到，只是看到那些负面的，正面的，这些怎么这个问题他们却看不到，却找那些不关紧要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问题，我们有很多，我们注意的很多东西，但是真正的东西我们却没有注意到。该问的不问，不该问的问一大堆，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做了一大堆，才能我这么说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针对那个重点。主耶稣就是在帮助他们，让他们明白，今天他们站在他们面前受他们查问的这一个人基督，他们都知道他是基督，他也是神啊，实际上他乃是主啊，大卫的主啊，他也是大卫的上帝啊，不要搞乱了。也就是自由耶稣指的弥赛亚，在这之前还记得吗？在这之前我们往后推一下，当耶稣骑着驴进入这个圣城的时候，在这之前几天前而已哦，在这几天前，主耶稣骑着这个驴进这个耶路撒冷，群众在路上夹道欢迎，对不对？他们还高声说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就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，这件事也应验了先知的话说：“啊，看啊，啊，你的王来到这里，是温柔的，骑着驴，是骑着驴驹的，驴驹子的。”当那些人看到耶稣进前来，众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这个树枝，棕叶树枝，棕叶树啊，不是普通树，棕叶树来铺在路上，然后他们怎么喊着说，喊着什么呢？何沙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是谁？弥赛亚，大卫的子孙，基督，耶稣。这个人就是基督，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撒那。但是耶稣有没有禁止他们的口？没有。这法利赛人听了这些话高兴吗？非常不高兴，他们要阻止，对不对？这些法利赛人还找耶稣呢，说为什么你让他们这样喊。但是耶稣说，如果他们不喊呢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路上的石头也会喊呢，对不对？上帝耶稣呢，就用了这一些事情啊，应用在他身上。他就是那位弥赛亚，他就是大卫的主，同样他也是大卫的子孙，因为他这时候是人，他跟我们一样，神成为人。照着意义，在照着这个神的这个所说的，在旧约，尤其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，这个时候逾越节也靠近了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所以他们要求耶稣，罗马政府，什么罗马兵啊，把耶稣的身体拿上，因为隔天就是要逾越节，跟当天晚上就是要过逾越节。在旧约，逾越节的羊羔要被宰之前呢，他不是说是今天就挑一只啊，人就来杀了，不是，他们要特别准备了。这只羊如果要预备来献给主，在逾越节，他们必须要首先拿进来分隔， 四天查验，四天来查验这个羊，这是规定的。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到六节那里有提到，啊，这只羊先牵出来分别，然后看观察四天，查考四天，看它有没有什么病，因为要献给神的必须要什么毫无瑕疵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在受死之前也要如此的受考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进来耶路撒冷，礼拜天进来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受考验、受查验。按照犹太人的立法，他必须要面对这些犹太人的领袖，同时也要按照罗马的立法受罗马总督的查验，对不对？最后是罗马总督查验，对不对？皮拉多，直到逾越节那一天被钉十字架，献上自己做我们所有罪人的代罪羔羊。所以一个人要做救主，要做弥赛亚，不是那么容易，有很多我们说 checks 检查要通过了。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，我们要上飞机去演习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本书，他们说是 Bible， 他们也称为是我们的 Bible， 就是我们要查的，每一次要出差的时候都要查有没有做这些东西，如果万一有什么东西就要取消，不能够不没有资格了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也要经过神的话，已经早已经立定很多，因为在耶稣当时呢，也有很多自称自己是弥赛亚，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都必须要符合圣经所说的。哎，所以你看到耶稣经过这些考验，这些狡猾诡诈的查验，这些检查不是那么简单哦，很简单跟你讲，哎呀，这样这样对不对，其实非常狡猾的，这些人非常诡诈的。很奇妙的，就经过了四天，而且他全部通过，证明他是完全合格做神要求的羔羊，完成了神的救赎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他完成了，成就了神一切的要求。所以今天你和我都能够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白白称义得救，了解吗？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因着耶稣得到救恩，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我们的羔羊。感谢神，他今天死了，三天后复活，他还升天。他能够升天就是他符合了，他完全符合回到父那里去。他第一次的来，他也要第二次的来，我们今天就在等他第二次的来。当耶稣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为什么法利赛人不相信呢？其实我们说，哎呀，他为什么，主耶稣在那个时候，如果是我们，我们早就相信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当时我看到主耶稣在那里所做的东西，所说的所讲的道，我们应该说很多人都会相信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会相信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见得。今天圣经讲了好多清楚的话，但是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不相信。我们可能是说服了，服耶稣所讲的话，我们服，对，虽然是服，但是信不信是另外一件事。你信，圣经还说有谁比你信的更真呢？你知道吗？还有谁心里比你信的更真？魔鬼啊！你信的不错，雅各说你信的不错，那魔鬼信的还战战兢兢。这些人 听了很多道理，看了很多，但是执意不信。因着执意不信，心硬，心肝硬。一个人心肝硬，他的眼睛就瞎了。跟他讲怎么样都没办法说服他，因为他心刚硬。你可能来教会已经听了很多道理，但是你还是不肯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你还看不到这么多的亮光？所谓亮光，神的真理在这里给你看，但是你还是不肯信呢？为什么看不到呢？为什么他们看不到呢？心肝硬，心肝硬而眼瞎。他们闭口无言，没办法讲下去了。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承认，但是他们却没有承认。虽然这个挑战结束了，但是他们却不肯承认接受真理。这就这一节，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不要像他们一样，赶快来信靠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神看到他们心刚硬，是无药可救，无药可救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百姓，你们要小心。主警告他的门徒，警告百姓要提防这文士、这些祭司长、这些长老、这些宗教领事。耶稣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就是宗教的这些领袖，这些假冒，他们喜欢穿长袍游行，喜爱人在市场上问他们的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、筵席上的首座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。这些人要更受更重的刑罚，因为他们明知故犯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伪善不诚实，导致他们成为害群之马，危害社群。今天最给教会带来最大的迫害是什么？同样的，在当时给这些百姓平民带来最大的伤害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些人会不来信主？就是因为这些宗教领袖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教会这些领袖们，也包括基督徒，当然从最高开始，我们假冒、虚伪、不诚实。人看外表，但是神却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。神说我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，在撒母耳记上16:7，在希伯来书10:12清楚的讲到，宗教领袖就是虚伪假冒的人，他们不追求个人的圣洁，只追求的是公众的认同。他们不在乎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，只要每个人说他们好，他要从得到别人的崇拜、别人的爱戴、别人的注意。所以因此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说他们爱穿长衣啊，跟别人不一样。表面啊，渴望期望特别的头衔和问候，要公开的机会坐上位。这里呢有双重的悲剧，首先宗教领袖深思熟虑的伪善只是掩饰，使他们可以愚弄人、博销人。在所有的骗子里面，我认为在所有的骗子里面，宗教骗子是最坏的，宗教骗子是最坏的。 他们把圣殿变成贼窝，使礼拜变成表演。这些人饱读圣经，精通古文神学，却没有把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，害教会，害教会分割，为了个人的名义，为了个人的理想，为了个人的种种的东西，把神的羊群分割。很遗憾，非常的遗憾，今天也发生在笃信圣经长老会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小心。他们的宗教只是外在的仪式，而不是内在的更新。群众还以为他们是领袖，群众他以为他们的领袖是敬虔的，其实他们是使人不洁、毁坏人的。在马太福音23章，马太福音23章整章耶稣就讲到这些假冒的宗教人、宗教领袖，整章哦，不只是一节两节，是整章马太福音23章。当我读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战战兢兢，求主来怜悯，求主来怜悯。不只是宗教领袖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当我们告诉人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真实。属肉体，我在这里给大家看到的属肉体基督徒的特征呢、啊，46节啊，给大家做个参考。好穿长衣游行，46节，他们喜欢穿长衣游行。是喜欢外表的虚荣、哦、喜爱人在街上问他们的安，他们要公开得到人的称赞。这是属血气的基督徒，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特征。还有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喜欢在教会中得高位、啊、所以常常有斗争。喜爱宴席上的首位，就是喜欢在世界上出人头地，侵吞寡妇的家产，贪财，不惜以不法的手段取得，也就是欺负人。寡妇常常是当时的寡妇是最弱的，最弱的寡妇，没有人帮助他们，最多在地位上他们没有什么能够可以为他们来、帮助他们，他们的地位是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希望当中啊，不要有弟兄姐妹欺负另外一个弟兄姐妹，不利啊，千万不要做一个不利，用嘴巴攻击人，骂人家大嘴巴，自己呢攻击人。千万不要，神在这里，神在看。当我们被人家欺负，也不需要反对，我们祷告，听凭主怒，因为上帝说什么？深渊在我，我必报，我必报应。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去欺负人，尤其是那些比我们小、比我们软弱的人，我们不好去欺负他们，我们要帮助他们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爱。这是神的教会，神的家，神会容许这样吗？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外表装得很属灵的样子，哦，做长长的祷告，讲得很好听，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，我所做的要更受更重的，因为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向神交账。所以如果你在马太福音23章看的话，就是跟这一章呢，路加福音23是其实是同一个东西，但是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角度。路加是这么写，马太是这么写，其实是同一件事。哦，这里呢，主耶稣讲到这里，他看到这些百姓，看到这些文士，百姓如何被这些文士蒙骗，被这些文士剥夺，但是他们有些人就是被人欺负，还是跟着那个欺负人走。我这时候觉得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。你们百万有没有看过一些人，他常常被这个人欺负，但是他还是要跟这个人欺负他的人走。我觉得不了解，不能够，你明知道他这个是怎么样的人，你还要跟他走。这当时就是这样，求主怜悯释放我们了，不要被蒙骗，不要被人家蒙骗了，打开眼睛跟随主，不要跟随人，跟随人这个人常常欺负你的，他会剥削你的，你要跟耶稣。哦，但是当耶稣讲完这些话，他很伤心，他非常的伤心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还是不愿意相信，不愿意信靠，也不愿意悔改。虽然主耶稣给他们，上帝给他们许多的机会，他们仍然白白的浪费掉。现在其实为时已晚，因为很快的，这罗马就要来把这个圣殿，把以色列人呢逼迫毁灭，审判要来到，神的审判要来到了。今天这个悲剧仍然在上演，所以圣灵警戒我们，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，怎么样？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，就怎么样？不可硬着心。听完了，不要硬着心，不要硬着心。主耶稣说，我多次怨你，好像母鸡一样把小鸡聚集在自己的翅膀下，但是你们却不怨你。让我们跟随主吧，快快回到神这边来。我们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感谢你赐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，让我们能够再次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愿你的圣灵这时候打开我们的心，不要让我们沉睡，不要让我们的眼睛在这里闭一半，心昏昏欲睡，听不进你的道理，因为我们心刚硬。主啊，可怜我们，不要放弃我们，求你来向我们说话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不只是听，让我们能够行，让我们来告知耶稣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神，他也是人，他愿意成为人，是因为爱我们。他成为人就是要来到这世上做我们戴罪的羔羊，使我们能够因着他所成就的救恩，能够进入到神里那永恒的国里面。感谢你，基督是谁？他是弥赛亚，他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他是上帝， 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上帝。耶稣是上帝，是我们的父，是和平的君王。主耶稣啊，感谢你，你愿意来做我们代罪的羔羊，在世上受了、经历了这么多的苦，人的攻击、人的谎言、人的欺负，你仍然爱我们，你仍然完成了这伟大的救恩。主耶稣，求你今天就进入到我们的心，洗净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。主耶稣，求你充满我们，愿你的爱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饶恕人，让我们能够将你的爱传开，让我们有你的权柄把你的福音传遍世界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在进入这新的一年复兴我们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靠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祷告，恭祷。